欢迎你到《九日网上》的第六集啦。过去五集我们研究过《创世纪》一至到第十一章，你可能会觉得好像没什么行程，没什么去过地方，因为《创世纪》一至到第十一章的背景都是集中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南边。一至到第十一章，整本圣经的导言来的，他告诉我们世人多次来到叛变上帝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我们看过，就是人类代表亚当夏娃去叛变上帝，想自立为神，被审判之后流亡。神有什么反应呢？神反而是应许去救赎，并且他愿意离开伊甸与罪人来同在。有一节很重要的经文是三章第十五节，他说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都彼此为仇，他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里讲到一个争战，一个人与蛇的争战，人与邪恶的争战。女人的后裔就会伤蛇的头，蛇就会伤他的脚跟。有少少的伏笔是告诉我们，这个就是上帝怎样去救赎人类，应许有一位女人的后裔会跟这个邪恶来到有一个搏斗，结果会是这个女人的后裔会是得胜。然后就展开了整本圣经的故事。然后到第十一章就是巴别塔的故事，就是人为自己立名，上帝来到去混乱分散他们。到最后就是亚伯兰或者亚伯拉罕的出现。这一大段我们叫它做族长的历史 Patriarchal History。里面主要讲到几个以色列人神的子民的始祖的事迹，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十二宗子，即是十二支派。这一段的历史大约是公元前2000至1500年之间，那个背景当然就是古近东的世界。当中最重要的角色当然就是亚伯拉罕。想告诉你，无论你看过圣经也好，未看过也好，信圣经也好，不信也好，你都需要去认识一下亚伯拉罕这个事迹。为什么呢？我带大家去耶路撒冷的旧城。你看到旧城是一个大概正方形，分开四个区域。右上角就是穆斯林区，右下角就是犹太人区，左边的上下就是基督教和这个亚美利亚区。这四个大的区域代表着世界三大宗教、三大独一神的信仰，而三个区域里面都是有一个神圣的地标的。穆斯林区当然就是金顶清真寺，犹太人的区 Jewish Quarter 当然最神圣的地方就是西墙 Western Wall， 而基督教就是圣母堂，就是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地标。三大独一神的信仰代表着今日世界的人口成千上万甚至数亿。所以你要去了解今日世界的状况或者世界的宗教政治动向，你不能够不了解一下亚伯拉罕的事迹。但我想最重要的就是新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每一位信奉耶稣基督的人都是以亚伯拉罕为我们属灵的父亲，因为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是我们所谓信心之父，所以他的事迹就是一个信心的旅程，教导我们怎样去跟随神、跟随耶稣基督。亚伯兰和亚伯拉罕其实是同一个人。亚伯兰的意思就是尊贵之父，然后上帝为他起一个新的名号叫做亚伯拉罕，意思就是万国之父。亚伯拉罕出现的时候就是创世纪第十一章尾的时候，没有交代他童年或者青年的时间。一开始个起点就是加勒底人的吾尔，这个是南美索不达米亚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来的。我们所知道吾尔这个地方其实都有很多，在公元前2500年的时候，当时是吾尔这个城邦最高峰的时候，我们叫它做第一王朝 First Dynasty。 在1922至34年之间，一个英国的考古学家叫做 Woolley， 他去到吴尔这个地方发掘的时候，就发现了很多举世闻名震惊世界的出土。那里他找到16个的皇陵，这些 Royal Tombs， 当时的王的坟墓。其中两个的皇陵特别令到新闻界是震撼的，因为里面找到几十具的尸体。最著名的一个的坟墓就属于一个女王，里面有74具的尸体，6具是男人，其他都是女子来的。咁里面咧有好多名贵嘅陪葬品啦，譬如金树山羊啦，女王嘅头饰啊、战车啊，用金镶起嘅乐器啊等等。尸体咧好齐整，系摆放喺个坟墓里面嘅，并且咧系穿上咗华丽嘅衣服啊，有晒头饰。咁啊 ，Woolley 咧开始发掘呢一个地方嘅时候咧，佢起初嘅解释就系话呢啲年轻嘅男女咧。被埋到呢个嘅女王嘅坟墓里面咧，原因咧就系系一种嘅陪葬嘅人制嚟嘅，即系个君王咧一声令下啊，佢哋入晒去呢个嘅坟墓里面，然之后咧就将佢哋杀死啊，以致佢哋咧就成为陪葬嘅人制。咁所以咧 ，Woolley 咧称呢个咧为死亡大坑啊 ，Great Death Pit。嗱之后咧。Woolley 再去到检验呢啲嘅尸体嘅时候咧，就发现好整齐嘅嚟到摆放吓，冇咩挣扎嘅迹象。于是乎咧，佢太太咧有个意见俾佢。个太太认为咧，呢啲嘅宫女啊、侍从咧，其实咧系一齐服毒啊，去到自杀，然之后去陪葬。咁啊，因为佢有咁嘅新嘅解释嘅时候咧，1928年嘅时候，英国咧有份报纸叫做《Illustrated London News》。咁啊，嗰度有一個位畫家咧，就將呢一個嘅情況咧，用一個畫像嚟到表達出嚟。咁你可以見到咧，呢啲嘅黑白嘅油畫咧，就係講到咧呢啲嘅隊伍入到去呢個嘅墳墓裏面，然之後咧佢哋服毒自殺，然之後每一個咧都倒閉以至咧咁多年之後Woolley 再揾翻出嚟。呢啲係一啲好毛骨悚然嘅情景當時咧係驚動一時。但近年咧，喺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咧，就用 CT scan 嚟到去掃描幾個嘅頭骨，就發現咧幾個頭骨咧都有一個30毫米嘅斧頭造成嘅創傷嘅破口。咁所以咧，而家學者相信咧，呢啲嘅宮女啊侍從咧，就唔係服毒而死嘅，而係咧先被殺死然之後整整齊齊嘅著好衫有曬頭飾，然之後放佢入去呢一個嘅墳墓裏面。就作為咧個女王嘅陪葬，點樣都好呢啲都係咧話俾我哋聽，當時古米索不大米亞咧吳爾嘅王朝甚至咧嗰度嘅背景咧有一啲實行人制嘅儀式，點樣都好一個係一個非常之富庶嘅地方，你見到嗰啲嘅金器呢啲嘅名貴嘅珠寶全部都不是美索不達米亞本有的天然的資源的，全部都是從第二個地方藉著貿易來到運來的，所以呢這個吳爾的地方確實是一個非常之富庶，同埋當時是一個很繁榮的世界，但最終在公元前2000年的時候就瓦解了，就亦都宣告了這個蘇美爾文明的沒落。阿巴拉罕的事蹟是在这个时间之后的即是在一个吴尔最辉煌的时代之后才出现。虽然吴尔在阿巴拉罕的时候不再是称霸美索不达米亚，但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宗教的中心。这些发言或者可以帮助我们来想象一下阿巴拉罕当时的背景吴尔的文化。创世纪十一章咁样记载，以下是他拉的后代，他拉生阿伯兰、拿赫和哈兰，哈兰生罗德，哈兰在他父亲他拉之前死在他出生之地，就是加勒底人的吴尔。阿伯兰和拿赫各自娶妻， 亚伯兰的妻子叫做撒来，拿鹤的妻子叫做麦格，是哈兰的女儿。哈兰是加密和易加的父亲。以往近东的家谱的作用就是追溯一个民族的历史。圣经里面家谱这里就是追溯神的子民，由亚当、失德、罗亚直到闪的后代，现在追溯到他拉，即是亚伯拉罕的父亲。这些的家谱里面的名字我们知道全部都是属于西闪族的，即是叙利亚一带 的民族的名字。所以他们不是南美索不达米亚本土的一些名字。为什么呢？似乎我们所知道的历史的背景就是公元前大概2000年左右，当时有一个迁徙的现象，就是从美索不达米亚的人眼中，有一些西方人叙利亚的人，他们很大批的逐渐迁徙落到去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的地方。这个现象叫做阿摩利人迁徙 Amorite Migration。所以他们很多时候因为不同的原因，他们就这些阿摩利人迁徙去到南边，然后落地生根，甚至是进驻在南美索不达米亚一带，建立自己城邦。所以他拉和阿伯拉罕似乎都是来自这些阿摩利人的民族。我们看看家谱的名字都可能会估到他们的宗教信仰的背景，就是他们不是敬拜耶和华的。他拉这个字 Tala 很可能是一个月神的名字，或者是一些很典型的阿摩利人的名字。我们都知道吾尔或者将来他们去到的哈兰的古城都是当时拜月神的宗教的地方。事实上在圣经之后也都是这样交代，在约书亚记24章第二节那里说，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这样说，古时你们的列祖讲到亚伯拉罕、拿鹤的父亲他拉，他住在大河的那边，在幼法拉底河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地方，他们是侍奉什么？别的神，即是其他的众神。所以属灵上我们看到这个家谱，似乎发现这个家族开始已经是死亡，是 spiritual death。 他拉生了三个的儿子，亚伯兰、拿鹤和哈兰。圣经的家谱通常都是很公正的，好像我们看创世纪第五章等等，每逢有离题或者附插了一些细节的时候，就是有特别的意思的。这里有两处地方值得留意。第一，就是哈兰在父亲死之前去世，这个是非常之的不幸，这个是 physical death。 另外一道就是撒来，就是亚伯兰的妻子，是不能够生育，是没有孩子的，当时在古近东的社会里面绝子绝孙是非常之不幸，因为没有人去到延续你的名字。所以我们见到这个家谱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世代来到这个时间，在属灵上已经是死，在 physically 身体上亦都是死。好像我们看 Star Wars 星球大战这样，这个最后 The Last Jedi 这样，即没有人再继续这个神的世代，好像这件事都是玩完的。31节，他拉就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和他的孙子，就是哈兰的儿子罗德，以及他的媳妇就是撒来，一同出了加勒底的吾尔，想要去迦南这个地方。他们到了哈兰这个古城，就住了在那树。32节，他拉就死在哈兰，他的寿数是205岁。从这个故事的情节来看，告诉我似乎他拉和亚伯拉罕有一个神的呼召，所以整家就离开了这个古城。本身想去的目的地就是迦南地，应该他们就是按照着当时古代的商贸的路线，或者是沿着这个幼法拉底河不断的北上，就经过一个大的城邦叫做马里 Mari， 是一个大的阿摩利人的城邦国家的。咁啊，嗰处咧，我哋都出土咗好多唔同嘅泥板、唔同嘅文献。咁啊，里面讲到一啲嘅习俗咧，就系同创世纪嘅族长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佢哋嘅风俗咧非常之近。咁啊，从马利咧，佢哋可能咧就系一路咁样向左上角向西北呢个方向咧，就嚟到哈兰呢一个嘅大嘅古城。嗱，呢个系美索不达米亚嘅北边，唔知咩原因，佢哋就停咗喺树。到底是半途而废啊，还是是他们返返去自己的阿摩利人的家乡，他们留恋了在那个地方呢？怎样都好，都好像是一个的骨头路，死路一条。神的世代能不能够去延续呢？就是这个时候呢，上帝就说话，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又说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然后有七句的说话，就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我必使你成为大国，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你也要使别人得福，给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轻看你的或者咒助你的我必咒助他。第七句，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赐给亚伯拉罕有一个大国，亦都应许话俾佢听会有一个大嘅名字，别人咧会因为佢嚟到去得福，万国会因为佢得福。嗱，呢个其实咧都系回应紧创世纪一至到第十一章里面唔同嘅主题。你记得人类喺呢头十一章里面，就系不断嘅去叛变上帝，并且咧系一种愚昧嘅行动嚟嘅，带嚟咧只系审判同埋咒诅。嗱，亚当夏娃我哋讲过。他们叛变是想得到智慧，想变成神嘛？点知以为是一个嘅福气，但系咧带嚟嘅系咒诅。到第四章就是该人啦，佢嘅敬拜献祭得不到上帝悦纳，他就话想为首，点知佢亦都系流亡。到第六章一个比较难解嘅经文就是话咧当时嘅日子咧有所谓巨人一啲嘅人咧系神嘅儿子啊，系啲君王。他跟人的女子来到去结合，生了上古英武有名的人物，这些君王也是最大恶极的，因为以自己的名为大，所以上帝说要洪水泛滥来到去审判这个世界。十一章我们讲过巴别塔的故事就是讲到人为自己来到去立命，一路来讲都是人类他想去高超自己话自己呢我们要为自己来到立命，或者甚至超越神。在这处呢来一个的调转，就是上帝叫亚伯兰的名为大，以致他呢能够使万国来到得福，即是说要使万国来到去认识创造主。这个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就开展了上帝去到救赎人类的计划。但是呢有一样很重要的事，就是人要回应。这里唯一一个命令式就是说离开。离开不易。或者可以这段经文这样去翻译。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他说你要离开，以致我能够在你身上实施实行我祝福万国的计划。亚伯拉罕怎样回应？十二章第四节，亚伯兰就照住耶和华吩咐他的去了，罗德也跟他同去。亚伯兰离开哈兰这个古城的时候已经是75岁。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以及他们在哈兰古城里面所积蓄的一切的财物，所获得的人口一同出去，要到迦南地。他们或者呢当时是跟住那个的国际的路线，一路在哈兰这个古城南下，在这个 Ebla 这个大的古城的城邦的东边他们经过，然后去到另一个大的站呢，就是大马士革 Damascus。 后来呢他们终于入到去迦南地了，应该呢他们可能去到第一个大的站 就是夏所这个大城。到第六节了，亚伯兰穿过那地，到了示剑的地方，摩利的橡树那里，当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祭坛。后来他亦都在那树迁到南边，就是伯特利东边的山地，在那里就搭起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艾城。他在那里也为耶和华筑了一座祭坛，就呼求耶和华的名。亚伯兰又再在那里起程，再南下渐渐移到南地 Negev 这个地方。迦南地的地理就是有一个中央的山地，这个是一个天然的分水岭。这条的山路其实是由示剑这一带开始。示剑本身你可以看到个地理是一个十字路口。示剑这个城市到今日都是一个很繁荣很大的一个巴勒斯坦的城镇。它是一个十字路口的东南西北的交汇之处。然后我再去看伯特利和艾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中央山地中间的另一个十字路口，它就是联络着东边耶利哥平原死海一带，经过这个中央山地就可以往西去到迦南地的沿海的贸易的国际路线，所以又是另一个的交汇点。去到南地都是一样，Negev 这个地方也是迦南地另一个的crossroad， 是联络着阿拉伯地约旦河东边那个贸易，还有沿海国际的平原那个路线。所以三个地方都是迦南地的天然的交汇点来的，示剑、伯特利和艾和南地。在树亚伯兰做什么呢？他筑祭坛，他呼求耶和华的名。什么意思？呼求可能是 call upon 的意思，即是祈祷向上，去到上帝呼求，求上帝给恩典或者给他帮助。但是呼求其实也可以是call out 的意思。calling out 什么意思？即是说在众人的面前你都去宣扬神的名声，去宣扬神的大名，要众人你都去认识他所敬拜的上帝。圣经去到讲到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事迹的时候，第一样东西交代的就是他的旅程 journey。 很多时候我们会说什么叫做旅程，就是由一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这个就是叫做行程嘛。但很多时候文学研究都会有一些更加仔细的定义的。什么叫旅程呢？一个定义就是一个的 adventure， 一个的历险。什么叫历险呢？历险就是一个的行程，你由开始到你完结的时候，你去一个地方再回来，你自己本身是没有什么大的impact， 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和改变。譬如在亚伯拉罕那段的时间里面，当时埃及有一个很出名的耳熟能详的并且找到很多抄本的一个旅程的故事。当时埃及是中王国的时候 Middle Kingdom，有一个文学著作是很出名的，叫做《西鲁克故事》 Tale of Sinuhi。 简单来说，这个故事就是讲一个埃及的大臣叫做西鲁克，因为政变的缘故他离开了自己的家园埃及，他就逃亡去到迦南地那处去寄居，跟那里的城邦有很多的同的族长来到去周旋化险为夷，最后埃及的政局稳定下来，他就回去国家，然后回去自己家园升官发财，然后风光大壮。那个故事形容迦南地的情况就好像创世纪亚伯拉罕等等故事的描述相似，所以可以做一些历史背景的研究。但从文学题材来说，这个西鲁克的故事可以算是一个自传的故事，一个 adventure， 一个历险的故事，因为以动作为主的，就是去了一个旅程增广见闻。然后好像我们今天呢，我们在网上看到的那些旅行的日志 Travel Blog， 去完之后呢， 人生咧系多咗好多内容啊，影咗好多相啊等等。但系咧，佢嘅生命嗰、那个嘅 character 咧，根本上咧系冇咩大嘅改变。我细路仔细嘅时候咧，有阵时会陪佢哋睇一啲儿童嘅卡通节目，好多时咧就系一种咁嘅 adventure 啦，啊，系幻想出嚟嘅。啊，晏昼好闷，佢哋幻想咧去到另外一个嘅啊美地一个嘅啊世界嗰度咧，可能系好得意、好有趣嘅。有好多嘅唔同嘅得意嘅情节见识多咗，但完咗之后呢返到嚟就係依然故我。呢、這个叫做 adventure。阿巴拉罕嘅故事唔係一个嘅历险，唔係一个 adventure。而係一个呢 quest, 探索。咁你话 adventure 同埋 quest 有咩分别 ?quest, 一个嘅探索嘅旅程。就係、是、以个主角啊，佢嘅演变为导向，即系唔系佢所见所闻咁简单，而系讲到呢个嘅 character 喺个嘅啊行程嘅当中，佢有啲乜嘢嘅改变啊？旅程嘅当中啊，甚至未结尾都好啊，佢不断咧嚟到去改变紧，或者完咗呢个嘅行程嘅时候咧，啊，你系完全唔认得呢个人，因为呢个人改变实在太大。其实你有冇谂过咧？圣经的信仰去认识神基督教的信仰其实不是一个的历险不是一个的 adventure, 而是一个的探索一个的 quest。在这个的旅程的当中你是发现自己不断会有改变。不断你会对世界的事情对世情对生老病死对名气对钱财对成功失败这些等等人生里面的东西都会是不断改变并且到最后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角度。因为在你身上应该是见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名声见到上帝不断在你身上来到工作。所以在这个的旅程这个的 quest 里面你是不断的来到去演进的。来回去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这里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你看看经文里面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是怎样通常叫一个人去到起行去进入一个旅程的时候最重要讲述的应该是个目的地个 destination, 他的 destiny。即是你参加一个的旅行这样你最关心的是什么就是个目的地是不是即是那里的气候是怎样的风土人情是怎样的习惯是怎样的。目的地是我们所最关注的。但是在这个旅程的呼召里面神呼召亚伯兰怎样讲个目的地呢他说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你看上下文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迦南地。但目的地呢其实不是讲得那么清楚。没有什么的地图或者蓝图给他跟。总之就话你会成为大国你而家不育咁但边个系后代所以你睇亚伯拉罕嘅故事嘅时候你就不断估啦到底边个系继承人到底系罗德啊定系其中一个仆人啊系咪以实玛利呢咁所以开头嘅时候呢冇讲清楚之后呢个故事先慢慢去到交代呢个旅程嘅描述呢往往同我哋常理就系相反。你睇下十二章第一节。所关心的是什么是个起点是个起始的地方或者那个旅客本身。你要离开本地本族附加。其实你看原文应该是这样翻译的。你要离开你的地你的族群你的附加。唯一一个命令就是离开。犹太人的拉比文学成日都讨论这一句的说话就是离开 Lech Lecha 整本圣经这个的命令 Lech Lecha 是出现过两次的除了这一度之外第二次是几时出现的就是创世纪第二十二章这个很熟悉的故事也都是令我们非常费解的故事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二十二章第一节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对他说亚伯拉罕他回答我在这里神说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一 你所爱的以撒，你离开到摩利亚地去献以撒故事，又是用到这个字眼离开，并且三次讲你的，你的独一，你所爱的、你的、儿子，两段很清楚是头尾呼应。十二章第一节，神第一次对亚伯拉罕说话，整个的叙述的历史故事到二十二章了，这个献杀故事又是耶和华最后一次跟亚伯拉罕讲话，之后就没有直接跟他讲话。两次都是讲什么 ?Lech Lech 是离开，或者中文可以这样翻译，摆脱，摆脱你的地方，摆脱你令你安舒的地方，摆脱那些最绑住你的东西，那些可能是一些你最爱的东西。你留意他不断强调你的，你自己是绑住枷锁住你的，以致你不能够去宣告上帝的名，以致你不能够去经历到上帝在你身上的工作，你的地，你的民族，你的父家，很可能也是你最深爱的那些东西。这些可能就是在我们旅程里面最大的难阻，叫我们体会不到上帝的工作。所以可能这样翻译是什么叫离开、离开你本族本地父家，就是 journey out of yourself， 即是从你自己的生命当中摆脱自我，一个的长征旅程，信心之父第一个的旅程就是告诉他，你要看见上帝，你要跟上帝建立关系，你要与上帝同行的话，在一个旅程里面最重要的不是目的地，最重要的是起点，是我们自己。当我们决定来到去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其实岂不是又一样，耶稣对我们的呼召 follow me， 跟随我，是一个的旅程，最重要的不是目的地，而是我们起不起到步，我们能不能够去放低一些绑住我们的东西，以致我们见到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有的工作，在这个的 quest 里面，这个的探索的当中，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心不断来到去改变。最近你跟上帝有什么祈祷，或者你对上帝有什么要求？很多时候不是祈祷多少的问题，有时候可能越祈祷得多反而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视乎你怎样祈祷，视乎你祈祷的方向。很多时候我们祈祷的很多时候都是一些安全的祷告， safe prayer， 上帝我有难你救我，上帝你医我，上帝 你祝福我儿女，祝福我的家庭，是不是、去保护我等等。这些有没有错？一定不一定错。但是很多时候不知不觉会反而让我们的旅程，我们这个探索停下来，就变成上帝是为我服务，最终是为自己立命，不是为上帝建祭坛，不是去到 call out the name of the Lord， 不是去到宣扬上帝的名字，宣扬上帝在我身上所做的事。在这个信心之父第一个的旅程就给我们一个挑战，在旅程当中上帝要 实行他在你身上的计划，使更多人来到去认识上帝的伟大，认识上帝的名。不如我们试一下一些比较危险的祈祷，那些危险的祈祷就是，上帝 你可唔可以用我？使用我，叫人喺我身上见到你嘅名伟大，见到更多人藉住我，佢哋可以得福，可以认识创造主你自己。一个危险嘅祈祷，一个探索旅程嘅祷告。我邀请你同我哋一齐嚟到去咁样祷告，咁样去经历神。我同心低头祈祷。上主，我多谢你，因为你系嗰一位带领我哋人生旅程探索嘅神。主，我哋嚟到你面前，我哋都求你帮助我哋。我哋所求所想嘅系一啲所谓危险嘅祈祷，好似呢一个亚伯拉罕第一个旅程话俾我哋听一样，就我哋要见到你自己嘅名伟大，你要使我哋能够成为一个祝福其他人嘅生命，叫其他人因着你自己喺我哋身上嘅工作，你自己嘅名声能够被宣扬，叫更多人嚟到认识主你，叫更多人能够得福。求你祝福我哋，你祝福你自己嘅子民，你嘅教会，让我哋成为一个好似亚伯拉罕呢一个探索旅程嘅生命一样。你喺我哋生命当中所做嘅新嘅工作，叫我哋嘅生命能够祝福更多嘅人。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字。